科幻广播剧《明明知道》，编剧叶丽华，演播汪杰、小田园、唐卓，后期制作五月。
今天是绿洲号在太空中的第476天，一切运作正常。应大多数乘客的需求，今天舱内的温度调到26摄氏度。
明明，爸爸回来了。
哦，咖喱，夜班辛苦不？
还好了，走，咱们吃早饭去。
我才刚起床，还不太饿呢，能不能先跟你讨论个问题？
问题啊？好吧，你这个小脑袋不知道又想到什么古怪问题了。
先说好啊，你可不能笑我胡思乱想。
哎，你这傻孩子，爸啥时候笑过你啊？
好，那我就说了。
赶紧赶紧。
我强烈的怀疑一件事儿。
啊，什么事啊？快说。
我怀疑我们并没有在做星际旅行，而是被关在一座很像太空船的大楼里。
你说你说啥？被关在一座大楼里？哎呀，你先说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。
你答应不会笑我的。
哎呀，爸没笑你，只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吧，实在，哎，你还是先说说吧，怎么会冒出这种想法的。
最近我在上两门线上课，物理入门和哲学入门。
这个我知道。
昨天晚上我学会了万有引力定律之后，我就立刻发挥了哲学家的怀疑精神。
很抱歉啊，小哲学家，我有点跟不上你的跳跃式思考。
哎，爸你别急嘛，听我慢慢说。
哎呀，我虽然不急，可是老爸的肚子咕咕叫了。要不咱们还是先去餐厅吧，我边吃边听你说。
也好。爸，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了吗？
当然可以，你说吧。
好，根据万有引力定律，地球和我们每个人都会相互吸引，所以我们才会有重量。比方说我64斤，爸爸135斤。
嗯，很好，完全正确。
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做星际旅行的话，既然已经飞了一年多，早就应该飞出地心引力的范围了，怎么可能还有重量呢？
哼，我懂了。所以呢，你就怀疑我们是被关在一座密闭的大楼里，压根就没有离开地球，对吧？
这艘太空船既没有门又没有窗户，要骗我们可是非常容易。
那么你认为是谁在骗我们呢？
可能是一家没良心的电视公司把我们关在这里演实境节目，也可能是个变态的心理学家拿我们100多个人当白老鼠，看看我们会不会精神错乱。我甚至不排除是外星人的阴谋。
哎呀，老爸很高兴你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啊。不过明明啊，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
可是我觉得，
哎，别说了啊！现在轮到我慢慢说了啊。
好吧。
啊，我们现在不觉得失重，原因呢其实很简单，是因为啊我们的太空船一直在加速前进。正是因为我们的太空船啊飞得实在是太快了，所以呢整个船舱我们都得用超强的合金给它包起来，不能开半扇窗户，否则的话，一颗太空灰尘就有可能把玻璃给打穿。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喽。
可是至少应该在外面装几个摄像机，让我们看到太空的景象，难道说这也做不到吗？
你想想啊，这摄像镜头有可能比玻璃窗更坚固吗？
那倒是没可能。
即便退一万步来讲啊，即使是真的能装摄像机，那也只能拍到灰蒙蒙的一片，绝对不会是什么灿烂的星空
啊。为什么？
这是因为啊我们的太空船的速度啊飞得实在是太快了，然后根据相对论呢，飞得很快的这个，啊，算了算了，这个问题还是跳过吧，太高深了。
哎，每次都是这样，一提到相对论你就担心我听不懂，最后总是不了了之，这也算是科学精神吗？
哎，不是爸爸不肯跟你解释啊，而是相对论呢真的是太深奥了一点。如果我勉强要给你打个比方，那么呢我觉得啊只会给你灌输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。爸认为啊，与其这样啊，还不如干脆什么都不讲啊，所以啊你才会觉得有点不了了之的感觉。
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们飞的到底有多快？
很快很快，我们差不多呢，都已经快接近光速了。也就是说啊，每秒钟大概要将近飞三。
太好了，听说只要超过光速，就有可能让时光倒流。既然太空船不断加速，是不是很快就会超过光速了？
不会，太空船啊，虽然是不断的加速，但是呢，它永远都不会超过光速。这个啊，也是相对论的重要结论。
所以不能勉强解释，不然只会灌输我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。
这回倒是个例外呀。
啊，早安，首席伯伯。
哦，抱歉啊，首席，一直没注意到您在后边。
你们不介意我偷听就好喽。明明呀，刚才这个问题，我倒是想到了一个相当贴切的比方。
太棒了，什么比方？
听好喽，如果我给你一条绳子，让你每天剪短一半，那么绳子虽然越来越短，可是无论过了多少年，你手上的绳子都不会被剪光，对不对呢？
哎，对哦。
啊，真不愧是首席科学家，这个比喻我觉得太好了，谢谢您，首席。
呵呵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那么我先走喽，你们爷儿俩继续聊吧。
首席伯伯再见。
再见再见。
明明啊，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。来，告诉我，你学到重力加速度这个概念没？
重力加速度没有。
没关系啊，我来给你讲一个生活上的例子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还是做个实验吧。走，跟我去做实验。
去哪儿？
你跟我走就对了吧。因为实验做完了。
啊，做完了？
刚才我们搭电梯下来啊，其实就是在做实验。明明啊，你回忆一下，刚才在电梯里头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重量有些改变呢？
哎，是，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有点轻飘飘的，快到我们这层的时候，又觉得自己变重了一些。
很好，这就是加速度造成的结果了。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人工的重量。
啊，人工的重量，我懂了。
所以说啊，只要把加速度的大小啊控制得刚刚好，那么在我们的感觉中啊，自己的重量呢就会跟在地球上完全一样。
哦，我懂了，就是因为太空船在加速向前飞，所以我会觉得地板有股吸引力，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万有引力。
完全正确，这样是不是就真相大白了呢？
我觉得还不算，顶多只能说把我的怀疑减少了一半。
啊，一半而已啊，这是为什么？
既然真正的重量和人工的重量感觉起来完全一样，我们还是有一半的可能是待在地球的实验室或者是摄影棚里头嘛。
哎呀，好孩子啊，你的这个哲学入门啊，我看是真没白读。听好了，我呢倒是的确有一个扎扎实实的证据。
啊，什么证据？快说快说。
哈，这个倒是不能快说啊，必须要从头说。
好吧。
你要知道啊，这艘太空船啊，它不可能是一直加速前进的，否则呢，到了绿洲星附近，我们再要刹车，不就来不及了吗？
哦，这倒是。
所以真正的情况是啊，咱们的这趟旅程啊，前面的这两年半呢，是在做加速运动，而后面的两年半呢，则是要做减速运动。所以呢，就是再过14个半月，我们的太空船啊，就会进入到减速阶段了。那这么一来，等我们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呢，太空船的速度也就刚好减到零。
既然加速会让我们感觉到重量，那么减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轻飘飘的？
不是这样的，你忘了刚才的电梯实验吗？电梯最后减速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觉得脚底一沉呢？
哦，对哦，所以在减速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会感觉到人工的重量。
是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我们的太空船啊会掉个头倒着飞。
哦，你的意思是船头朝后，船尾朝前？
对，就是这样。
啊，这个有趣。可是如果我们分不清加速和减速，又能有什么扎实的证据呢？
这个你别担心，从加速到减速中间呢会有一个反转的过程，在那几个钟头里啊，太空船既不加速也不减速，当然就不会产生任何人工的重量了。
哦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失重状态吗？
对，如果我们真是在地球上啊，那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失重的状态的，因为啊我们根本模拟不出来啊。
原来是这样，我看过一段视频，太空人是在游泳池里接受失重培训的。
所以啊，如果到时候你发现自己啊飘在了半空中，那就足以证明我们其实啊早就离开地球了。
可是吧，照你这么说，这个证据要很久以后才会出现耶。
哎呀，也不算太久嘛，14个半月，430几天而已嘛，这不算太久啊。
不，太久了，太久了。
明明啊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
糟糕，这孩子情绪又失控了，都怪我当初不听劝，一定要把明明带在身边。啊，问题是如果把他留在地球上，那么这趟探险结束之后，我自己虽然只老了10岁，可是地球上已经过去了26年，那明明这一生的黄金岁月啊，我都要通通错过了。哎，不过现在我相信了，心智还不成熟的孩子是绝不适合长途太空飞行啊，尤其是这种密闭式的太空舱，如果非要再让明明等上1年多，这种情况恐怕会越来越严重啊。有了，明明啊，爸忽然想到，我们其实呢根本不必等那么久，咱们现在啊就能自己来制造出一个证据。
是吗？那太好了。
不过呢，要你来帮忙张罗材料了。
什么材料？
这个啊其实也不难，你只需要找到一条丝线和一个橡皮擦就可以了。
就这两样？
哈，还要一把尺子。嗯，那个把书桌上的那个台灯啊咱们也拿过来。
然后我们就能自己制造证据？
没错。
这好像太简单了点吧。
这个实验虽然是简单啊，但是呢它的原理啊其实一点都不简单。让我先来给你上一堂物理课啊。你知道地心引力真正的意思吗？
应该就是从地球中心发出的万有引力吧。
哈哈，不对，其实啊地球里里外外每个角落都会发出吸引力，不过为了方便起见
我都懂了，可是吧，实验又要怎么做呢？
你先把丝线挂在台灯上。
挂好了。
然后量一量丝线的长度，把那个橡皮擦啊绑在刚好是10厘米的地方。
好了，然后呢？
然后你推一推橡皮擦，看看它摆来摆去的时间是不是每次都一样。
真的耶，虽然摆动慢慢变小，可是每回的时间都差不多。
这个简单的装置啊，物理学家们就管它叫单摆。如果是放在固定的地方，那它每次摆荡的时间啊都完全一样。不过啊，要是换到万有引力不同的地方，那么它摆荡一次的时间呢就会稍稍改变一些。而我们地球上的高处和低处的地心引力呢是大小不同的，如果我们真的在地球上，那么把单摆从低处移到高处，因为地心引力呢是会变弱一点点，它摆荡一回的时间啊就会有一些变化。
哎，对哦。
而我们这艘太空船呢差不多有100米长，假设它真的是一座大楼而不是太空船，那么高楼层的地心引力当然就会小一点，所以呢结论就是啊，大约每隔半天，一楼和顶楼的单摆的摆动次数啊，就会相差一次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让我在这艘飞船的底楼和顶楼都放上一模一样的单摆，然后数它们的摆动次数。
对呀，如果你发现船头和船尾的摆动次数是完全相同的，
那就代表我们真的在太空船上，因为太空船的重力是人工的，无论在哪个角落都不会出现任何变化。
很好。
不过吧，这个实验也太累人了吧，我得目不转睛地盯着单摆整整半天耶。
哎，傻孩子，这种单调的工作你交给手机不就行了吗？
对哦，
咱们今天啊就先去船尾，把单摆和手机呢留在那儿， 明天呢，我们再到船头，用同样的方法，我们再做一次实验。好，那你自己打开手机宣布答案吧。
好嘞，船头的摆荡次数是63138次，船尾是63139次，果然刚好差了一次，和你预测的一模一样。
什么？你没看错吧？不会吧？
你自己看有没有错。
真的，还真没错。
爸，现在你总该相信我的怀疑有理有据吧？
不，这个对呀，这怎么会这样呢？对了，当年在学相对论的时候，教授好像曾经提到过，一个进行等加速运动的物体，头尾的加速度其实呢存在着微小的差异，只不过这个差异是非常非常小的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。是不是这个差异被什么因素给放大了，居然让我们的单摆给测出来了？明明你别急啊，我来问问首席科学家。首席先生，不好意思打搅您一下，事情是这样的。
呵，汪博士，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。
您知道？怎么会呢？
事到如今，我大可跟你实话实说了。汪博士，你们爷俩的实验结果完全正确。
你说什么？那不是代表……
是的，你们始终没有离开过地球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？
其实明明猜的八九不离十，这个实验是要研究人类在太空航行中有可能发生哪些心理变化，为将来的星际旅行做好准备。
所以你是不是说，如果明明没有发现真相，就要浪费我们这么多人整整10年的时间？
不会那么久，顶多2年半，但是你们小小的牺牲对整个人类来说太值得了。
2年半？为什么是2年半？
爸，你自己说的呀，飞行了2年半之后就应该会出现失重状态，那是地球上绝对制造不出来的。
现在实验虽然提前结束，好在收获非常丰富，我们有了重大发现。封闭式的太空船容易导致乘客的胡思乱想，很可能危及航行的安全。
这算是哪门子丰富收获吗？
哦，你先别急，汪博士，因为你自己发明了解决的办法，我们会正式向航天总局提出建议，今后一定要在远航的太空船头尾放置单摆，而且要直播到每间舱房，这样应该就能有效地降低乘客疑神疑鬼的心理了。
好了，广播剧听完了。这是台湾著名的科幻评论家、科幻作家叶礼华博士专门给我和我女儿写的第3部科幻广播剧了，非常感谢叶老师的精彩创作。叶老师呢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理论物理博士，曾经在很多所台湾的知名大学中任教，而且啊，他现在年过50了，依然呢在潜心研究理论物理中的数学。真正让我感到敬佩的是啊，叶老师能用非常浅显生动的语言，利用科幻故事给青少年讲物理和数学知识。那今天这出广播剧呢，又是一个生动的范例，我希望你能够推荐给青少年听。我也期待叶老师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科幻广播剧。好，咱们下期再见。